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结婚了吗？如果你已经结婚，那你的婚姻关系如何呢？今天林云和你分享婚姻上帝的礼物，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，作者普里查德。箴言18章22节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一位老牧师主持婚礼时，总以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婚姻都是个未知数，所以进入婚姻事实上就是要去面对一个极大的风险。新郎新娘，你们现在还愿意冒这个风险吗？显然人们还是愿意冒险。上帝亲手将与另一个人共度一生的愿望放在我们心里，这是他起初创造人类时美好计划的一部分。上帝的计划就是，上帝所造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一个，而是永结同心的一对。我们就是在婚姻中孕育成长的。如果说我们是为婚姻创造的，这丝毫也不夸张。大部分人或迟或早都要走进婚姻，这倒不是说结婚比独身好，而是取决于步入婚姻的两个人如何经营他们的婚姻，或者是独身的人如何领受上帝的恩赐。有的人为了更好地成就上帝的旨意而终身未婚，还有些人选择晚婚。无论结婚还是独身，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，那就是只有在婚姻中两个人才能结成最亲密的关系。除了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，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。婚姻中的两个人身心合一，这意味着两人朝夕相处，相濡以沫。只有在婚姻中，原本两个各自独立的人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体，在婚姻中融合，演绎出上帝的奇妙算术，1+1=1。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揭示了上帝赋予婚姻的深刻意义。 上帝借着基督徒的婚姻来形象地说明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丈夫代表基督，妻子代表教会，丈夫体现了基督如何舍己爱教会，妻子表明了教会如何温柔地顺服基督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，丈夫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妻子，妻子也要用爱回应丈夫。我们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。当丈夫和妻子各自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时候，观众就能透过我们的婚姻看到基督与教会的甜美关系。这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美意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的婚姻或者吸引人来到基督里，或者让人对基督望而却步。这里我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，婚姻就是你所传的道，你无需准备富有哲理的布道信息，你一生如何爱自己的丈夫或妻子，就是人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你为上帝所做的见证。你如何向世人展现基督的爱呢？就用你的婚姻做见证吧，这胜过100本福音手册或者1000张经文单章。人们或许会质疑你所讲的道理，但你在基督里的婚姻为上帝所做的见证，让人无可推诿。
浩瀚的蓝天如同洋海无边界，疼爱你的心依然无尽的深渊。
人世几万遍，我心柔情不遇见，终此生愿为你倾心天妆容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《小丹的探险笔记》。
在梦想里探险，可以找到热情；在生活中探险，可以遇见美好。跟着小丹探险去，你将会有新发现。
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。小丹的探险笔记，
打开探险笔记书，我是小丹。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火星男人还是金星女人呢？人们都说啊，男人是火星上的生物，女人则是住在属于自己的金星。对于男人来说啊，女人跟外星人是有那么一点点像的，因为都是男人所不了解的。只是男人愿意承认他真的不了解外星人，但是男人多半都不肯承认自己不了解女人，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最懂女人心。哎，火星男人，你真的懂女人吗？那我想请问你，你知道你老婆的手提包里头都装些什么东西吗？其实啊，只要看看这女人的包包里头装了什么，多数的男人就一定得举双手投降了。你一定也有很深刻的体会吧，男人出门在外带的东西啊，总是轻薄短小，一个小小的皮夹装些身份证件啊、信用卡还有钱等等基本的需要，足够就好了。可是打开女人的大包包，总是瓶瓶罐罐什么都有，就像是一个私人的杂货铺，或者是把整个家都给搬出去了。带些什么东西呢？恐怕女人自己都不见得清楚。简单来说，总之就是要随身携带所有可能用得到的东西，为的就是以防万一。所以身为她的男人呢，你应该要想一想，女人要准备的这么样子的周详才愿意出一趟门。这出门之前呢，当然得东摸摸西摸摸拖拉一阵子，这做男人的没有点耐心行吗？其实啊，别怪金星女人，咱们女生带的各式各样的物品啊，有的还是为了男人带的。所以男人不只该给一点耐心，哎，说一声谢谢也不过分吧。就像我们上一次说到的，用住在洞穴的观念来看呢，男人是很习惯出去洞穴的，因为男主外嘛，男生总是要出去打猎去狩猎，所以男人是随时准备出去忙碌忙活的。而女人呢，就是要乖乖的守在洞穴里头，这不管是在东西方啊，古往今来的文化好像都是这样。所以对于女人来说，出门是件大事，而且是要慎重考虑的大事。但是就是因为男生跟女生这么样子的不同啊，很多的摩擦就因此产生。男人跟女人的战争啊，往往都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开始的。
小丹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女人这么的爱斤斤计较啊？
斤斤计较？哎，你说清楚哦，不然我说你这是人身攻击啊。
哎，误会啊。
嗯，
我是说昨天啊，我跟我老婆一起去超级市场买东西。
嗯，
我大概一路买一路算，这最后啊，结账的数目也跟我心里算的差不多。
嗯，
可是我老婆啊，却拿出计算机来一笔一笔的算有没有被多收了钱，或是有没有什么折扣没有扣除的。
嗯，
这一来一往啊，就花了我好多时间，害我来不及回家看球赛，真是气死我了。
哎，别这样，你应该要庆幸你是娶了个细心的好女人，愿意为你们的家精打细算。哎，你想啊，这要比起花钱不手软的拜金女，你就应该要偷笑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女人的小秘密哦。
哦，
就是女生呢，在注意小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她在发挥美德的时候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身为她的男人，只需要提供理解跟支持就好了。
嗯， 可是我就是不能理解女人怎么那么爱在小事上钻研呢、啊、你没有听过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。
哎呀，你又来了，就是这种不拘小节的心情才让女人啊这么光火。
哦，怎么说啊？
比方说，大多数的男人在遇到心爱的女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只会不断地说啊，没事啊，没有那么糟啦，见招拆招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说呢，哎呀，不用那么难过。或者是说很热心的想要怎么解决问题呀、啊、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呢、啊、希望可以帮女人去减少那些痛苦。可是殊不知啊，殊不知。
殊不知什么啊？
殊不知女人需要的只是倾听，你当一下垃圾桶给她吐吐苦水就没事了。哎，女人啊才不期望男人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呢。
不是吧？枉费我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我老婆，给她很多意见，但最后不是不了了之，就是不欢而散。
是不是因为女人啊只是希望男人可以支持她，可以力挺她，女人才不需要解决方案呢？你们男人啊就是一味地想办法，然后说
看吧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哎，事情是可以解决的。
就是这种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才深深地伤害了女人呢。
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可是为了安慰女人劳心又劳力耶。
可是我们会觉得在男人眼中啊，我们就显得又无知又幼稚又没有见过世面那样啊。
那真是有理说不清咯。
哎，是金星跟火星本来就不一样，所以更是要走进对方的星球上去了解对方喜欢或想要的沟通方式。其实啊，金星女人是很可爱的，只是女人去到了男人的火星上，一定也会适应不良，感到压力很大。在这些压力之下，女生常常就会心烦意乱，过度反应，最后把两个人都弄得身心俱疲咯。如果男人可以多理解女人在男人火星上的压力跟挫折，然后多用同理心鼓励眼前这个女人，那男人跟女人相处起来应该就不会再那么可怕了。
那我可以怎么做呢？
你就是听完女人说完那些难过的事情之后啊，哎，你可以问一句威力无穷的话。
什么话？
就是
还有别的事在困扰你吗？
还有别的事在困扰你吗？
对，温柔一点呢、啊。或者呢再更简单的说，你可以继续说，说多一点，或者说你可以再多告诉我一点吗？这时候啊，如果这个女人愿意再多说，她就不会钻进一件事情的牛角尖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人已经慢慢的走出来，而且有自信很多。
是吗？
嗯，
男人的倾听真的可以给女人带来这么多的自信和力量吗？
当然了，一旦女人啊觉得自己是被心爱的男人所了解的，那她心中的烦恼自然会减少很多。所以男人放下身段去聆听，因为就算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懂，但是火星人，别忘了你对金星人的知识还是很有限的。
每一次我失落，你了解；每一次我软弱，就知道你了解我哀伤和痛苦，你总是不放弃。告诉我，你了解。
告诉我，
每一次我害怕，你了解。每一次我挣扎，不知道。
Thank you.
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，我是小易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七海星辰的原创文章，题目是为什么瑞士制造的手表世界第一。瑞士融合了德国的严谨和法国的钟表技艺，是这个星球上最守时的国家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个小小的阿尔卑斯山国才成为了令人尊重的高效和精准的象征。瑞士人对准时的概念苛刻到了什么程度？如果你约见一个瑞士人4点见面，他不会提前或迟到5分钟，而是踩着点，在时钟正好指向4的时候出现。在瑞士人心中，准时不仅仅是一种与人为善的表示，更不是一时兴起的行为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有关生活安全满足感的来源。如果你从散漫的法国或是意大利到瑞士去，起初你会对这里的准时感到非常赞赏和欣慰，一切的安排都是如此有保障，不必担心意外和不愉快的出现。这里不仅火车的准确率高得惊人，不同公交间有着衔接流畅的人性化时刻表。如果你电话预约了出租车，无论天气路况，司机必在约好的时间地点出现。如果你预约好了大件物品送货上门，运输公司会给你小于2小时的送货时间窗口，并且一定在此期间送达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会感觉到不舒服，过分守时难免让人感到精神紧张，压抑约束。你不得不同意英国作家伊芙琳沃的名言，准时是无聊之人的美德。但当你最终了解瑞士人如何珍视守时的深意，你会深深地认可，准时是尊重他人的至高表现。一个守时的人一定是个体贴他人的人，他重视你的时间，就是重视你这个人本身。因此瑞士成为世界顶尖的钟表制造国，并因此获得惊人的财富绝非偶然。毕竟如果制表师是一群不尊重时间的人，他们如何能研制出计时精确的表呢？瑞士的古城小镇里依然保留着历史悠久的钟楼，这些古香古色的钟不仅具有审美功能，每15分钟或半小时一次报时冥想，也提醒着居民们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安排。伯尔尼的老城里著名的天文钟 Zetalogy 除了拥有显示时间、季节、星象多种功能外，每逢整点前4分钟还会有精彩的玩偶报时秀，仿佛一只巨大精美的咕咕钟吸引着众多游客们驻足欣赏。也许你不知道，它还曾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。1905年5月里的一天，陷入研究瓶颈的爱因斯坦仰望钟楼，他突然灵感一现，脑海中浮现一幅画面：一辆电车以光速驶离这座钟塔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他坐在电车里，他的表会继续走动；但若他回头看钟面上时间，将会是静止的。6周以后，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的论文，从此让物理研究从古典踏入了现代。那么 瑞士人到底为何如此守时。据说这根植于山地民族数千年来的生活经验，如果山民没有及时的播种、施肥、收割农作物，就会受到无情的大自然饥饿的惩罚。可惜守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已经是一门消逝的艺术。我们常常感到没必要准时，只要方便地在手机上敲几个字告知对方就行了。也许向瑞士人学习守时，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毕竟珍视时间就是珍视生命。文章分享完了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及别人的事。因此我们守时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理由，为了尊重别人，珍惜他们宝贵的时间。我是小易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开始对我认真，我拼呀拼呀拼呀，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。再过几年以后，时间跑到我的前途，我追呀追呀追呀，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。
时间，等等我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要说，请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人生应该怎么过？声音